电影《最黑暗的时刻》观后感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吕玉起。大三社会系转法律系没转成，糊里糊涂转到政治系的笔者，样样通却条条松，半生不熟研究个皮毛而已。读完政治拿到证书，毕业却未学以致用，因为前行政院长于国华夫人感叹政治太可怕了，故作而言不敢起而行，评论可以，从政绝不。东海班上某男同学拟选台中市议员，他加入民进党争取提名，我从青绿到认清讨厌民进党，所以到底该祝福同学高票当选，还是祈祷他低票落选呢？中华民国宪法与政府是大学共同必修科目，政治系学生觉得政治家所应关心的就是国家的发展，并以民意为首要考量。不过理想与现实总有一段差距，在现今相对安稳的环境以及媒体高速流通的资讯爆炸时代下，政治似乎更多了点戏剧性，而政客这种略带贬义的词经常被拿来使用。民众喜欢批评政府，尤其当某政策运行的不理想时，政治人物就得接受排山倒海的批评浪潮，难听的字眼轻易出现，甚至对个人人格展开攻击。讽刺的是，平时再怎么贬低看不惯，当遇到国家重大事务时，人民又会巴巴的希望官员们想出好的应对政策或解决办法。政治确实充满黑暗，政治人物也并非总为国为民，但他们必然也承担了不少应负的责任，以及身为公众人物的压力。政治人物为民服务，人民监督政治人物，这都是毫无疑问的，故也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，只是往往因立场而缺少了理解。非蓝即绿根深蒂固的台湾政治生态，立场尤其泾渭分明。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结果论者，以成果的好坏来判断全然的是非对错，成败论英雄在历史上屡见不鲜，但影响最终结果的出现可能有各种因素，忽略决策过程而对决策好坏进行判定其实并不尽公平。政治人物这个角色有时比我们想象的更需要勇气，因每项政策对国家走向或多或少都有影响，做出与众意相悖的决定更是需要莫大勇气。历史的重要性即在于以古观今，而战乱时代下政治家们的作为皆值得反思。二次大战，野心勃勃的日德一组成轴心国，意图侵略并吞全世界。电影《最黑暗的时刻》就在描述其中英国政坛部分集锦，比起亚洲战场，欧洲战事惨烈情况不遑多让。当时接任张伯伦首相职的丘吉尔是开罗会议三巨头之一，历史镜头让许多人对那张经典照片印象深刻难忘，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名字丝毫不陌生，这位国际知名首相的确称得上传奇人物，成功政治家。新官上任时遭逢战乱，外有德军强敌入侵，几乎兵临城下，危在旦夕，内有两党对其不信任，甚至希望能沿袭绥靖政策，失败主义弥漫，可谓战事国事皆如麻。值此内忧外患非常时期，国家生死存亡之秋，丘吉尔发挥当机立断的决断力，充分展现非常作为。丘吉尔传奇道出时代伟人成功背后鲜为人知的奋斗过程，非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，也证明将相本无重，男儿当自强，好汉不论出身低。孤掌难鸣面对严峻挑战，成功的人找方法，失败的人找理由。当丘吉尔处于人生低潮时，极力想办法从民众、首相夫人、乔治六世的对谈中找回失去的信心和勇气，而没因被取笑哪来的自信而致怀忧丧志。曾几何时，18世纪第一强权大英帝国，二战竟被迫推绥靖姑息养奸的策略，类似台湾过去反攻无望论，气氛消极低迷。号称日不落帝国当时已名存实亡，经济萧条，丘吉尔首相硬让他又重新伟大起来，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。人生舞台，幕前幕后，有平凡人生中的不平凡，有不平凡中的平凡。丘吉尔首相临危不乱，未失了方寸，以装进自强，甚谋能断作最好的危机处理。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，以历史为镜可以知兴替，包括外国历史，制造经验会撞得鼻青脸肿，故未雨者 吸收经验不重蹈覆辙方位智者。观之英国与国难当头，不管平时如何敌对，全国上下贤能携手同心，不分党派，摒弃成见，同仇敌忾，共赴国难，使国家化险为夷。反观我国内，蓝绿恶斗未曾止歇，国民党与民进党夙愿政敌相不共戴天世仇，选举阵营非蓝即绿壁垒分明，228事件与去蒋仇恨永无和解。两大政党应以英国引为自荐，以国家利益为重，口径一致，炮口对外，切莫自我磨损，国力无谓内耗，误国殃民。民进党愧对实施76周年的民主宪政。国旗、国土、国号衔明文规定于国家根本大法之宪法，宪法还好端端安在，宪政还活蹦乱跳实施中。前扁政时代，民进党及经信国策顾问及谢姓外交官说，看到那面国旗会恶心想吐，国家庆典总统听到国歌伴奏闭口不畅，民进党大佬定位中华民国是不正常国家，蔡总统则说，这个国家民进党政府不承认，固有疆域包括大陆，中央行政命令恣意破坏地方自治，大法官释宪既能造法且能灭法，凌驾立法权，剥夺人民权利，丝毫不顾信赖保护与比例原则，大法官忙着帮执政党背书，在野政党与人民在法律上明显受不平等待遇。凡此，蔡英文不过执政八年，赖清德不过执政二年，以几近歼灭宪政。民国34年，国民政府邀各政党及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后来共产党虽未参与制宪工作，国民大会仍于民国35年12月25日通过宪法，次年1月1日公布，同年12月25日实施，成为行宪纪念日由来。79年后，在台湾的执政党立委竟也贯彻蔡黄与赖黄意志般，全然不理会在野党与民意舆情反对，一意孤行欲蛮干制定白色恐怖律法，超速且闯红灯横冲直撞，号称民主进步党，糟蹋民权之顽劣霸道行径，居然至此恣意妄为地步，怎能无愧实施即将届满79周年的民主宪政。每届立委任满该年1月底改选，美的研会任期将化休止服，紧锣密鼓的选战，万事莫如此事急，寻求连任的归心似箭无暇恋战加开院会。回推民国109年，民进党担心反渗透法经不起新科立委考验，认为千载难逢国会多数契机，急急如律令赶着在年底抵定，限期通过是蔡总统下诏的立法旨意，反渗透一千多个日子不及，偏要急于选前敏感一刻吗？执政党想把非律都当匪谍乱抓一通，记得金国先生说过，匪谍千万别抓了个假的，跑了个真的，来了个新的。反渗透攸关国家安全，所以依其命题的良法，何等堂而皇之具说服力，反对者一概抹红，以危害国安通匪大红帽扣上，害得国民党党也不是，推也不是，尴尬到里外不是人，犹如照镜子的猪八戒。反渗透的惊悚指数在其界定欠缺具体明确，手段与目的兼恐缺乏比例，甚至根本没客观犯行即遭到主观胡乱认定，违反刑罚罪行法定不善断之最高原则，模棱两可恶法变成掌权者选择入罪利器，这跟戒严前置思想异曲同工，民进党有多少罪恶假国安之名行之，时至今日难道还想动员戡乱，矢志不移完成老蒋未尽剿匪之业。阿基师找熟女宾馆偷情，被网友戏虐厨师偷吃也讲究熟食卫生，是吃或熟吃都行，国家立法好歹也该讲求法条试探性深思熟虑及时机成熟度吧。过去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显然如该党陈师孟前监委所称，死猪不怕滚水烫，管护政的内政部政次居然指导外配投票，公然违反中立引诱票投蔡英文及民进党，万一投错了还教导要多盖个章让他变废票，无异于废票联盟，也像恐怖情人，蔡英文的不道德票别人也本想得到。全动法、数位中介法等恶法执政党都曾经响应闯，幸被在野党逆袭及愤怒民意喝退，短短12条文的反渗透法不免起寒蝉效应，让两岸交流却步。话说乡下阿伯要搭车却又跑回家，因为车站悬挂法务部反贿选标语写着买票是违法行为，吓到不敢买车票，这就是误解词义产生的杯弓蛇影， 故反渗透定义烟的扑朔迷离。秦始皇管天管的管不着百姓放屁，民进党政府管东管西，管媒体动用 NCC, 管人民言行的咸猪手脏兮兮，国父推翻专制使建立民主共和国家，民国又历经军政训政缓冲方实施宪政，民有民治民享之宪政得来不易，民进党愧对行宪，纵然行宪纪念日迁就圣诞节，蔡英文与赖清德前后总统仍对不起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精神的行宪意义，台独和反中，民进党执政与在野热度像出轨妇人，送老公出门说，你慢走，送隔壁老王则说，你快走。